就是像那个射箭的样子，
他把弓张起而不发箭。箭如也，然而这个发箭的琴势他就已经活跃而出了，已经是因势利成了，好像那个箭马上就可以跳出去一样。中道而立，仁者从之。那么君子教人也不是很难，也不是很容易，他都能够合于中道。那么合于中道能够学的人，他就跟着去学了，仁者从之。有这个能力的人，他就会跟着学习了。那么这是孟子啊，他告诉这个公孙丑，道它是有一定的本体，有一定的方法，也不能够轻易的改变，不能够因为学生笨而把它缩小了范围，或者是减低了它的标准。那么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你就学多少，那这是看这个学者的本身了，而不能够要求老师改变他的教材，改变他的方法。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训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训道。未闻以道训乎仁者也。”这个训字是当从之的意思，当跟从的意思。在天下有道的时候，人就能够跟到这个正道去做事，以身训道，以他的本身来依照正道做事。如果天下无道的时候，那就以身训道，以他的正道没有办法来推行，那么人也只好暂时来退隐了，这个叫做以身训道。有道的时候以道训身，来依照这个正道来做事情，无道的时候就因为他的道不行了，那只好隐身而退了，那这个叫做以身训道。未闻以道训乎仁者也，我没有听说拿这个正道去迁就别人，这个仁者是别人，你只有把自己隐身而退，来所谓乐道安贫，那你只能够这样做，你不能够用你的正道去迁就人家。假如要你委屈自己来跟从别人，来将就别人，那这个就是所谓以道训乎仁。那么一般的君子他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个是以道训身，以这个正道去做事情，按照正道去做事，那么一种就是以身训道，当到这个正道不能推行，那你就只好隐身而退，隐居以求其次，又是这样，而不能够以道训乎人，不能够说你拿这个正道去将就人家，去讨好人家。公都子曰：“腾根之在门也，若有所理而不达，何也？”腾根是腾国君王的弟弟，他要在孟子那里求学，要想请孟子来教他。公都子他问孟子说：“腾根在你的门下，好像他能够拿这个尊师的礼来对待老师，若在其理，那么他应该要拿这个学生的理来对待老师，可是 而不答，老师却不肯回答他的问题。禅根问您什么问题，您没有回答他。那么照道理说，他是你的学生，你要把他当作学生来看待，他提出来的问题你要回答他才对。但是现在他在你的门下求学，而所提出来的问题你没有回答他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孟子曰：谢贵而问，谢贤而问，谢长而问，谢有君劳而问，谢故而问，皆所不答也。禅根有二焉。这个谢者就是自己依靠的某一种条件而自重，这个叫做谢。那么孟子他讲到，一般人拿问题来问我，如果他是自恃他的尊贵的身份，以为他是曾经的弟弟，他是居于一个很尊贵的地位，如果他要依靠到这一点的来问我的话呢，那我就不会回答他。或者是谢贤而问，自己依靠到自己是一个贤者，好像有一种贤能的这种的态度来问我，我也不会回答。如果他自恃是他是一个长者，他的年纪比我大，倚老卖老这样的来问我，我也不会回答。谢有心的而问，或者他自恃有功，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，他提出问题来问我，那我也不会回答他。自恃谢故，这个故者就是跟我有老交情，我的老朋友，他要以这种条件来问我，那我都不要回答，皆所不答也，我都不会回答他们。因为孟子的意思是说，假如你要真正的问我某些问题，那你就把你上面所讲的这些可以议事的条件都去掉，你要完完全全的虚心的来向我请教，而不是利用你的地位身份，或者是利用你的贤德，或者是年纪长，或者是有功劳，都不要作为你利用的条件，然后我才会替你解答问题。禅根有二焉。那么禅根他是利用他这种尊贵的身份，还有利用他这种贤能的条件，他是谢贵而问，谢贤而问。那么他在这个五种的情况之下，他有了两种，所以孟子他说不要回答他的问题，那就表示这个禅根呢，他并不是诚心的来受教，而只是利用他的一种尊贵的身份，或者利用他认为是一种贤能的本质，把这两个条件利用了问孟子，所以孟子他不回答，表示这个藤根不是诚心的来受教了。孟子曰：予不可已而已者，无所不已；予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也。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这段是孟子讲到，我们做事或者是待人，都不能够太过，也不能够不及，要能够合于中道。他说：予不可已而已者，
拿我们做事情来讲，凡是对于在义理上不可以停止的事，好像你做一件有益的事情，你应该要彻底的把它完成。如果你说做到一半你就不做了，那等于就是前功尽弃了。这个就所谓不可以，这个已是停止。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停止，而你停止了，那无所不宜，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中途而废的，都可以做到一半就不做了。那这个就是所谓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。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做好。愚者后者薄，那么我们拿待人来说，你对于在义理上应该要厚待的人，所谓厚者就是我对他要比较亲爱的，关系比较密切的，这个就是所谓厚者。就等于我们的父母兄弟，这是所厚的人，我们要厚待他。但是对于这些应该厚待的人，可是你薄待他了，把他当作陌生人一样，当作一个不相干的人一样。如果要对人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无所不薄也，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薄待他。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尚且如此，那么对其他的人不是更加如此吗？所以这是讲到对人，上面是讲到对事。对人对事都不能够反乎常道，其进锐者其退速。如果我们做学问，我们为学，那么凡是进步进太快的，他的用心太过的，那么他的退步也就必然很快。这就是犯的太过的毛病。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，智慧有限，我们学某一样东西都要按部就班的去学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走，而不能够操之过急。好像我们要读什么书城班，本来要一年两年学好的东西，三个月两个月就把它完成了，那这样的进度太快，我们还不能够把里面的道理通通的了解，只是学到一些外表的皮毛。像这样子学来的东西不能够保持长久，也不能够融会贯通，那么这种所学来的东西它也就会消失得很快。好像我们背书也是一样，你用抢记的方式勉强地把它记进去，虽然当时可以记到的，暂时可以不忘记的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把它丢掉，会忘记。这个就叫做其进锐者其退速，进步得太快他的退步也太快。所以孟子这段告诉我们，做事待人为学都是不能够反常，不能够太过，也不要不及。孟子曰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，于民也仁之而弗亲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把这个恩惠施给别人呢，要有一定的次序。 要由近到远，由亲到疏。君子他对于天地间的万物，这个物者是讲人以外的这些动物植物，那么对于这些的万物啊，爱之而服人，我们要爱惜它，要爱护它，但是不一定要对他们讲仁德。对于这些人类以外的那些物，我们爱护它可以，但是不一定要对它讲什么仁德，因为它是物啊，而不是人呢。我们跟他讲道理、讲仁德没有用处，你只能够做到爱护他、爱惜他就好了。于民也，那么对于人民呢？这个人民则是一般的人，我们所处的一般的人，人之而父亲，我们就会要用仁德来对他了。我们对他要讲仁爱了，但是呢，也不必要太过于亲密。这个亲者就是对他很亲密、很亲切。我们对于一般的人，我们只能够做到爱，但是不需要太亲密，因为你跟他的关系都是所谓泛泛之交，不需要太亲密。因此，那我们一个有德性的君子啊，他要发挥这个仁爱的精神，就是要有一定的诚信，先要亲亲，亲其所亲，然后再去把这个爱推给所有的人。这个人民就是由亲亲做起，爱物就要从人民做起。你把这种爱心推给一般人，再寄予一般的动物植物，你不能够亲亲，也就做不到人民，做不到人民就更不能够爱物了。那么这就是有一定的程序。孟子曰，智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，仁者无不爱也，及亲贤之为物。尧舜之治而不变物，及先物也。尧舜之人不偏爱人，及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是小公之差，放饭留作而敏而问无此节，是之谓不知物。那么这是讲到啊，要持国先要懂得轻重缓急的道理，哪些事情要重要的放在前面做，有些事情比较不重要的要放在后面，那么就有轻重缓急之分，有大小之分，有先后之分。所以他在这段话里面他说道，智者无不知也，一个聪明的人他无所不知，他所知道的东西很多，他所懂得的道理很多，无所不知。当物之为机，那这个物质就是说很机要的事情，总上要以这个当前最机要的事情为重要，这个叫做当物之为机了。这个物者是我们必须要先做的，先做的事情我们要赶快把它做好，这个是急，这个是要急于要做的。仁者无不爱也，一个仁德的人他没有不爱人的， 但是呢，即清闲之为物，他总是要先亲近这个贤者为他的要务，这个务者就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事情。虽然这个仁者他是无不爱，但是他要最先做的事情就是要亲贤，要亲近贤者。尧舜之智而不偏误，那么以尧舜那样聪明的人，那样明智的君王，可是他也不能够普遍的了解各种的事物，这个遍是普遍。尧舜那样的聪明，也不能够说很多的事他都知道，他不能够普遍的了解各种的事物，极先物也，但是他也要基于先做一些重要的事，他认为哪些重要的事情他一定先把它做好。尧舜之人不偏爱人，那么以尧舜的仁德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爱，可是呢，极清闲也，他也能够基于要先亲近贤者，不能三年之丧。那么所以当到父母去世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够守三年的丧服，父母死了做儿女的要守三年之丧，假如你守不住这个三年丧服的人，却要去细细的来考察那个三个月的司马之服，还有五个月的小公之服。司马是三个月的丧服，小公是五个月的丧服，你不能够守三年之丧，你却要在那里细细的讲求三月三五个月的这种丧服，那就是表示你不懂得轻重缓急了。司马同小公都是比较疏远的亲人去世的，我们所带的孝。那么三年之丧是父母去世的，我们所带的孝。哪一个轻，哪一个重，假如你分不清楚，那就是不懂得事情的缓急。泛泛流唾而问无齿节，那就比喻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大吃大喝，所谓泛泛的就是把这个饭粒啊都撒得到处都是，你吃饭不好好的吃，好像你喝汤把这个水漏出来流的一桌子都是，这个叫做泛泛流唾，表示你在饮食的时候啊那种不礼貌的态度，没有好好的吃饭。而问无齿节，可是你偏要讲究那个不要用牙齿咬那个干肉的那种小的礼节。所谓无齿节者，就是吃那个腊肉的时候啊，从前的那个干肉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腊肉，吃那些腊肉很硬的，如果你的牙齿不好，你那个吃起来就很费力了，同时那个吃的样子就很难看了。假如你自己在吃饭喝汤那样的不好看的那种样子，你不去讲求，而偏要去追求那个吃那个干肉吃的那种难看的态度，那也就是表示你这种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没有分清楚。像这种情形就叫做不知物，不懂得哪些事情应该放在前面做，哪些事情要放在后面做，这个轻重缓急的程序不懂，叫做不知物。那么这一章也是孟子讲到拿这个小的事情来比喻，比喻我们治理国家的政事，也是先要懂得当务之急，该做的事情要放在前面，要赶快的去做，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才可以
把事情分别出来，轻重缓急才可以有合理的安排。尽心的上篇讲到这里，现在再看到他的下篇。孟子曰：不仁在梁惠王也，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，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。这是孟子他责备梁惠王，那么就警戒一般好战的君王。孟子说梁惠王他没有仁德，不仁哉，他没有仁德。那么因为一个有仁德的人是用他所爱惜亲人的心，所谓以其所爱，以他所爱的那些亲近的人来推而至于他所不爱的人，也就是所谓推己及人，由近到远，所谓爱物及物，你爱某一个人，推而至于别人你也爱。不仁者，那么如果是一个不仁德的人呢，那就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，用他那种不爱惜这种别人的心来加到他所爱的关系亲近的人的身上，那也就是对于他所爱的人就不会去爱惜他了，那这就是不仁者。公孙丑曰：何谓也？那公孙丑听到这个话有点模糊了，感觉到他想不通啊。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说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孟子讲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。他说梁惠王是为了要争夺土地，为了要扩充他的势力，所以他就牺牲了很多人民，糜烂其民，这个糜烂就是牺牲，牺牲了人民的生命去同别的国家来打仗，大败，打败仗了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梁惠王跟齐国跟秦国跟楚国都打败了，那么他打败仗之后呢，又恐怕不能够打胜仗，他还要再打，将复之，这个复者就是打败了以后还要再打仗，可是他再打仗呢恐不能胜，又恐怕打不过别人，恐怕不能够打胜仗，故屈其所爱子弟以训之，所以就把他所爱的子弟也拼命地送到战场上去打仗，结果他的大儿子都打死了，打仗打死了，这个就是所谓屈其所爱，他所亲爱的这些子弟甚至于他的儿子都把他送到战场上了，都为他牺牲，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，这个就叫做用那个不爱惜疏远的人，用这种心来加到他所爱的关系亲近的人的身上，那么他把他亲爱的子弟也当作一般不亲爱的别人一样的看待，那这就是所谓不仁者。孟子曰：春秋无义战，比善于此则有之矣，争者上华下也，战国不相争也。孟子说在这个春秋时代呀，没有合于义理的战争，所谓无义战，因为春秋时候呢，国与国之间都不是站在正义的立场来打仗的，都是为了要争权夺利，所以他们穷兵黩武，
所以他们彼此打来打去，而不是为了正义而战，为了公理而战，这个就所谓无义战。比善于此，不过比较起来，某一方比另外的一方稍微好一点，只是稍微好一点而已，但是不是真正的好到哪里去。就是比善于此，好像50步跟100步之比，如此而已。真者上方下也。那么所谓真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征讨这个意思呢？这个真字的意思就是在上的天子来讨伐有罪的诸侯，这个叫做真。天子派兵去讨伐诸侯叫做真。敌国不相争也。那么同等的国家，所谓敌国者是势力相等的国家，同样是诸侯之国，那么彼此就不能够互相的争讨，因为他的势均力敌，他的地位相等，那就不叫做争讨了。所谓争讨，就只是天子来讨伐诸侯，而诸侯之间就不能够互相的争讨。这是孟子他要警戒一般好战的君王，动不动就要去打仗，动不动就要去侵略人家，这是当时战国时代的一种风气，而是孟子非常反对的。孟子曰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吾与吾臣取二三次而已矣。所谓尽信书者，就是说你完全相信书上所记载的话，书上讲的每一句话你都相信，那么干脆不要去读书好了。可见在孟子那个时候啊，那我们的一些古代的史书就已经有不确实的记载，已经有一些夸张的附会的记载，所以我们读历史不能够完全相信书上所记载的情形，有时候它有夸张的地方，有隐晦的地方，有强调的地方，也有一些跟这个事实不合的地方，那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脑筋来判断，要去思考，不能够完全读史书。所以孟子他告诉我们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你完全相信书上面所记载的话，那还不如没有书的好，因为书上的记载也可能有很多不实在的地方。吾与吾臣取二三册而已，这个吾臣就是书经里面的一篇，就是讲到周武王伐纣的事情。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成功了，把商朝灭了，可是在史书上的记载也许有很多夸大，有一些不实在的地方，所以孟子他读到这个五臣篇的时候，他也仅仅的采用了二三册的这些文字，因为从前的书是用一片一片的注解把它连起来的，二三册就是两三片的注解，也就是书里面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他看这个五臣这篇文章，读这篇书，也只是采用其中的一部分而已，这个叫做二三次，那就表示孟子对于书经里面这一篇的记载有怀疑了，有些不相信了。为什么他怀疑呢？他认为人人无敌于天下，真正的一个仁者他是天下无敌的，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他，但是以智人伐智不仁，武王是一个最仁德的人，这个智仁者是最好的最好的仁者，
以周武王那样一个最仁德的人，去讨伐商纣王那样一个最不仁德的人。商纣王是暴君，他是非常不仁德，所以叫做智不仁。这个智字是极端，极端的仁者去讨伐一个极端的不仁者。而何其写字流楚也，为什么还会造成了那个血都留在那个武器上面，血流飘楚，这是书经上面所记载的周武王伐纣的情形。说这个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，死的人很多，那些兵士啊死了以后，那个血都留在那个楚上面。这个楚是一种武器，就是一种很尖的武器，用木头做的，前面是用金属做的，可以把人杀死的这种的武器叫做楚。血流飘楚是形容那个血啊流的很多啊，把那个楚啊都飘起来了，都沾到上面了。那可见得当时周武王也是牺牲了许多的生命，才达到了把商纣王灭亡，达到了这个目的。因此孟子他就很怀疑，既然周武王是一个仁者，来讨伐商纣王一个暴君，为什么还要牺牲这么多人呢？还要流这么多血呢？那如果仁者无敌于天下，又何至于到这种程度呢？所以他说尽行术不如无书的，你看书上的记载，那就会使他发生了这种疑问。孟子曰，有人曰我善为政，我善为战，这个臣字要读正，跟那个兵政的政治相通，摆那个正式的政治相通。孟子说，假如有一个人啊，他很自负很骄傲，他说我善为政，我很擅长来布列这个政事。从前的军队打仗，先要把阵势布好了，再双方面来交兵，这个就叫做阵，就是把军队的形势把它先安排好，哪个在前面，哪个在后面，哪个冲锋，哪个后卫，都要把它安排好，这个叫做阵。好像我们打篮球，有前卫，有后卫，有中锋，像这种情形叫做阵。那有人说啊，我很善于布这个阵势，我很会作战，很会用兵打仗。假如有人这样子说的话呢，大罪也，这是很大的罪过。孟子他是反战的，所以他认为假如有人这样说的话，那这个人的罪过就很大了。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也。只要你一个君王爱好仁德，那么全天下的人都会归附你，全天下的人都不会与你为敌，那就是天下无敌。南面而争北地怨，东面而争西夷怨，就好像商汤王讨伐夏桀王那个时候一样。商汤王到南面去征伐的时候，北方的夷狄就怨恨他，到东面的去征伐的时候，西面的夷狄就怨恨他。为什么怨恨他呢？越西为后我，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后面呢？为什么你不先来解救我呢？他们的怨恨是怨恨这样，怨恨商汤王没有先去救他们，要把他们放在后面，他们的怨恨是在此。武王之伐殷也，那么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，割据300辆，虎贲3000人，他去讨伐这个商纣王，也不过是用了300架的战车，所谓割据就是打仗的车子，是用那个皮革把它包起来的，恐怕敌人用箭来射，所以那个车子的四面呢，都用皮革把它包起来，这个叫做割据。 虎贲者是讲那些勇猛的兵士，像老虎一样的凶猛的那些兵士，只有3000人。商纣王有10万大军，有10000架兵车，可是周武王只有300架兵车，只有3000个兵士，而居然把商纣王灭了。那这也就所谓是仁者无敌。王曰：“无畏，临而也，追敌百姓也。”当到周武王去带兵打这个商纣王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向人民说：“无畏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临而也，这个临是安宁，我为了要使你们安宁，使你们过太平的日子，所以我来救你们，不是来攻打你们老百姓的。非敌百姓也，不是跟你们老百姓作对，而我是仅仅要把这个暴君除掉，没有跟你们作对。”那么周武王对这些人民讲了这些话：“若奔解决其首。”那么这些老百姓听了这些话以后，大家都跪到地上磕头。若奔节节，这个节节是那个头啊，额头，把这个额头碰到地上，就等于是磕头的样子，好像是这个山呢、倒下来一样，一个一个的跪下去，一个一个的向周武王磕头，表示感谢他。那这个就所谓仁者之师啊，真字为言正也，所以这个征讨的这个真字，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要正，就是政治的意思，要匡正那些不正的人，叫做正。那么当时各国的人民在这个商纣王的暴虐之下，大家都不能过下去了，都活不下去了，那么都希望有一个仁者来挽救他，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救出来，所以各欲正己也，都要想那个仁者去解救自己，把这种不正的人加以匡正起来。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，焉用战，又哪里用得着战争呢？那这也就是孟子啊，他说明行这个仁政而不需要用武力，不一定要流血要杀人才可以做到。你假如能够推行仁爱的政治，也可以挽救人民，不要打仗。这就是孟子反战的一个证明。孟子曰：“子将人于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那么这也是讲到我们学习啊，要用心的去领悟它。老师教你，他不能够把你教到样样都会，他只是指示你一条路，指示你一个目标，你照着这条路去走，或者是照着这个方法去做，但是做不做得到，走不走得到，那是在你自己。所以他打一个比喻，子匠能于，这个子匠就是木工啊，做木器的这个工匠叫做子匠。本来这个子是一种树木的材木材啊，拿这种木材来做成各种的器具，所以做木器的工人就叫做子匠。那么这种做木器的这种工匠，还有能于做车轮的，能于者就是坐车子的，坐车子的工人叫做能于，做木匠的工人叫做子匠。所以这个子匠能于，像这些的工匠啊，能与人规矩，他只能够把这做这个方的圆的这些规矩告诉你，
圆的叫规，方的叫矩。那我们做木匠也好，做这个车轮子也好，都要用方的圆的工具来做它。那么这个师傅啊，做师傅的人，他告诉徒弟，也叫只是教你们怎么样用这个圆规来画圆的东西，怎么样用这个矩次来画方的东西。他只能够把这些规矩的道理、使用的方法告诉你，不能使人巧，但是他不能够使你的技术如何样的巧妙。那么这个技术的巧妙，在于你们学习的人心领神会，在你们自己融会贯通，老师没有办法来教你。那么孟子他讲这句话，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人要自己用心的去领会老师所